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月12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日二加二会谈强化美日联盟，周五首脑峰会将谈芯片等议题。
FAA 系统宕机，误点情况恐怕要持续到周五。
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查获100多件来自中国的枪支消音器。
世卫指出，北京严重低估染疫死亡人数，中共官员辩解说没有必要追究死因。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三宣布，美国将在日本南部岛屿冲绳部署一个新的陆战队机动单位，以更妥善地应对中共升高的威胁。奥斯汀在二加二美日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将在2025年前把部队重新组织为陆战队滨海作战团，以应对日趋严峻的安全环境。国务卿布林肯周三也说，美方赞扬日本要在2027年前把防卫经费增加1倍的决定。布林肯在与奥斯汀和日本外务及防卫大臣召开记者会时也表示，美国本周稍晚将和日本签署在太空领域合作的新协议。布林肯说，美国和日本还将考虑把太空攻击当作触发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事件。他强调，太空事件已经构成明显的挑战，可能会触发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也就是对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双方的攻击。
雇佣兵团体瓦格纳组织经过数周的猛攻之后，俄罗斯周三声称拿下了乌东矿城苏勒达尔，不过这一说法遭到乌克兰政府随即否认。乌克兰武装部队东部集团发言人齐列瓦蒂驳斥俄方控制了该城之说不是事实。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11号发文指出，俄方部队虽然设法突破乌军防线，但是未能成功，俄方尚未完全拿下该城，乌军也仍在奋战。苏勒达尔的重要性在于拥有总长约200公里的盐矿坑道，可用于渗透敌后。克里姆林宫周三谈到苏勒达尔之战时承认俄方伤亡惨重。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周三重新指派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亲任七木作战指挥官，取代3个月前才接受指挥官的俄国空军司令苏洛维金。据 CNN 分析，俄军即便夺下苏勒达尔也只是象征性的意义，而不具备实质性的意义。华盛顿战争研究所指出，俄军即便控制苏勒达尔，也不代表能控制乌军与巴赫穆特之间的关键交通线，此外也不能马上包围重要据点巴赫穆特。
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周三说，在2023年第一季度，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的官员查获了来自中国的106件枪支消音器，这些物品已经违反了枪支管制法和国家枪支法。枪支消音器是一种枪口装置，可以降低枪声的强度，并消除开火时的枪口闪光。CBP 的声明指出，这些包含武器部件的货物被申报为设备，他们所属的进口商没有任何进口武器的许可。根据美国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的规定，武器或弹药的进口必须由获得许可的进口商、经销商或制造商来进行。CBP 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地区港口代理主任劳尔·奥罗纳在声明中说， CBP 使命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促进合法贸易，这一过程包括 CBP 的人员检查货物，以确保他们符合美国联邦法律和法规。
拜登总统过去担任副总统期间，华府智库私人办公室去年秋天被人发现10份机密文件后，目前法律团队在另一个地点又发现了新一批机密政府记录。据 CNN 指出，根据知情人士的说法，法律团队在找到最初的机密文件后进行的搜查行动中，在第二个地点又发现了其他机密文件。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率先披露了这批新的机密文件。根据总统文件法，美国总统在任期结束之后，必须将所有与工作相关的电子邮件、信函和文件移交给国家档案局，而机密文件也应该存放在安全的位置。但是目前尚不清楚第二批文件中有多少文件或内容与什么有关，也不清楚这批新文件确切的存放位置。本周以来，白宫都以司法部正在进行审查为由， 拒绝回答拜登在担任副总统期间一些机密文件的关键问题。
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11号说，全美各地航班起降受到系统故障的影响，一度停飞之后，目前正逐步恢复正常运作，但班机误点情况可能会持续到本周五13号。官员说， FAA 负责向机师发送飞行危险信息的电脑系统宕机，导致所有航班一度停飞，包括从丹佛、亚特兰大到纽约市，全美各地机场受到系统宕机影响。根据世界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统计，截至目前已经有近9600个航班误点，1300多个航班取消，共有1900多个航班受到影响。这也是近20年来全美航班首次因技术问题停飞，而且数字仍在上升中，但航空公司有信心在周五之前大致恢复正常运作。
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周三通过了两项巩固反堕胎的立场，一个是针对攻击参与反堕胎运动的教会团体和涉事者的人加以谴责，另一项则要求医疗照护业者确保在晚期堕胎，通常是指怀孕21周左右之后，幸存的婴儿能得到照顾。法新社报道，共和党人在本月夺回了众议院多数席次，这是去年最高法院裁定取消联邦对堕胎权的保障以来，他们首次在华盛顿掌控权力。两项决议大致依照党派路线通过的，几乎没有民主党人支持，而议案也不会有机会获得民主党控制的参院的批准。目前，限制堕胎权仍然是共和党基础的关键，并得到了众院和参院绝大多数共和党人的拥护。共和党领导人表示，他们正在兑现去年期中选举时做出的承诺。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史卡利塞在声明中说，我很自豪，共和党人正在兑现我们对美国人民的承诺，所有的生命都是神圣的，必须获得保护。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日二加二会谈强化美日联盟，周五首脑峰会将谈芯片禁令等议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印度上诉法院国家公司法上诉法庭周三驳回了谷歌93.6亿卢比（约合1.15亿美元）的反垄断罚款上诉，并要求谷歌在四周的时间内率先支付10%的罚款。印度法院还称，下一次听证会将于4月17号举行。去年10月份。印度反垄断监管机构竞争委员会宣布对谷歌处以93.6亿卢比的反垄断罚款，原因是谷歌滥用其在应用商店市场的主导地位，推广自家的支付系统。随后，谷歌对印度竞争委员会的这项裁决提起上诉。印度竞争委员会称，谷歌要求开发者使用谷歌的支付系统用于购买付费应用，支付应用内购买，这种行为构成了不公平竞争，违反了相关法规。与此同时，谷歌没有将自家应用程序纳入其计费系统，这相当于施加了歧视性条款和定价。
数字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11号要求美国破产法院允许它拍卖部分业务，并在至少6个月内对客户姓名保密。FTX 将要求特拉华州的美国破产法官约翰·多尔西批准出售他们的附属公司 LedgerX、Embed、FTX Japan 和 FTX Europe，以此来为可能损失几十亿美元的客户筹集资金。根据 FTX 提交给法庭的文件， FTX 计划出售的这四家附属公司相对独立于更广泛的 FTX 集团，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独立的客户账户和独立的管理团队。 FTX 之前曾说他们不计划出售任何一家附属公司，但收到了几十个主动提出的报价。 FTX 计划在2月和3月份安排拍卖，预计还将吸引更多的竞购方。
当地时间周三，俄罗斯航天局表示，俄罗斯航天局计划在今年2月下旬向国际空间站发射一艘备用的联盟号飞船，替换目前停靠在空间站的受损飞船，将3名宇航员接回地球。去年9月份，这3个人抵达国际空间站，但是他们所搭乘的联盟号在停靠期间受损。12月14号， 当宇航员准备离开国际空间站的气炸舱进行太空行走时，地面的控制人员注意到正有冷却剂泄漏，不受控制地喷洒到太空中。俄罗斯航天局立即取消了太空行走计划，并确定泄漏来自飞船外部冷却管线上的一个约一毫米的小孔。目前，国际空间站共有七个人，其中三人是去年九月份搭乘联盟号飞船抵达的，四个人是去年十月份乘坐 SpaceX 载人龙飞船抵达。目前，龙飞船仍停靠在国际空间站。NASA 和俄罗斯航天局都表示，目前国际空间站上的宇航员没有危险，他们继续进行科学研究和种植西红柿等实验，而地面的工作人员则为飞船的受损问题制定解决方案。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众议院共和党人周三开始对乔·拜登总统及其家人进行调查，包括拜登之子亨特·拜登的电脑门事件，并要求财政部和前推特高管提供相关信息，为公开听证会预先铺垫。请听报道。
周三，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众议员詹姆斯·科默在一份声明中说，华府现在已经不再是民主党一党统治，相关的监督和问责也即将到来。共和党领导的监督委员会发出了一系列信函，要求财政部提供有关拜登家族成员被标记为可疑活动的金融交易、财务信息，这些是例行公事。较大的金融交易会自动标记给政府，他们本身并不是不当行为的证据。立法者还要求多位前推特高管提供证词，他们曾参与该公司处理《纽约邮报》2020年10月关于亨特·拜登的报道。共和党人说，出于政治原因，这篇报道受到压制。去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获得微弱多数，选举结束的第二天，他们就制定了调查拜登家族的计划。而共和党对拜登家族的调查并非什么新鲜事。过去一年，共和党议员及其工作人员一直在分析属于亨特·拜登的笔记本电脑上发现的信息和金融交易。现在，共和党人已经拥有传票权，赋予他们可以强制要求证人到众议院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上作证，开展更积极调查的权利。肯塔基州共和党人科默告诉记者，有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特别是关于亨特·拜登和总统的一位兄弟詹姆斯·拜登的商业交易，需要进行更深入的调查。据悉，共和党人已经讨论过向与亨特·拜登有业务往来的外国实体发出国会传票。他们最近聘请了前联邦检察官詹姆斯·曼多夫作为监督委员会的总法律顾问协助调查。不过，拜登曾表示，他从未与儿子谈过他的海外业务，目前也没有迹象表明联邦调查以任何方式涉及到拜登总统本人。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日外交与国防部长二加二会谈在周三华盛顿举行，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指出，美日对台基本立场不变，并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另外，周五举行的美日领袖峰会上预计将商讨两国共同安全及全球经济议题，以及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管制。请听报道。
在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五的领袖会谈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敬一周三在华府召开美日二加二会谈，双方除谈到强化美日联盟贺阻力外，台海局势、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朝鲜试射导弹与区域和平等都是讨论议题。双方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美日重申对台基本立场不变，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对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林方正在会后联合记者会上谈及会谈成果时表示，中共展现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中共为自身利益重建国际秩序的外交政策引起日美同盟与国际社会的严正关切。 在此共识下，美日将持续合作，反对中国改变东海现状的企图，也坚决反对中国在南海的非法主张与胁迫挑衅行为。在谈到台湾议题时，林方正重申，美日对台基本立场不变，并确认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是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的重要因素。但他也强调，美日强化与中国往来政策不变，包括安全领域。林方正指出，台海和平稳定不仅对日本安全重要，对整个国际社会稳定也十分重要。美日希望能透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议题。至于中国，他表示，在努力确保日本与国际社会和平稳定，强化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之际，日本与国际社会对中国目前的对外态势与军事取向严正关切。此外，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告诉路透社，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预计将在周五的首脑会谈中讨论联合安全问题及全球经济。这位官员说，会谈可能包括控制对其战略对手中共的半导体出口。日本共同社也报道，日美外交消息人士11号透露，日美首脑会谈拟就加强核能发电和液化天然气等能源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世卫组织周三表示，北京严重的低报了 COVID-19 感染的死亡人数。英国的一家预测性健康数据的分析公司周三表示，中国的疫情将在周五面临第一波峰值，单日染疫人数将达到370万人。请听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北京在和世卫合作应对返乡潮和过年期间旅行带来的 COVID-19 感染激增风险，但由于缺乏数据，应对措施继续受到挑战。中共在去年12月7号宣布取消清零政策后， COVID-19 在中国不受控制的传播，但世卫组织表示，它仍然没有从中国获得足够信息来全面评估感染激增的风险。中共交通部门预测，在中国新年前后40天内，全国约有20亿人次出行。专家表示，大规模返乡潮可能会扩大目前的疫情，并危及中国农村地区许多老年人和未接种疫苗的人。世卫组织表示，尽管北京现在正在提供更多有关疫情爆发的信息，但仍然严重低估 COVID-19 造成的死亡人数。中共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周三还辩称，目前没有必要对每一个病例都进行死因调查。中共坚称，放宽防疫措施新十条以来，中国死于 COVID-19 病毒的人数不到40人。然而，美国马萨尔科技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从北京到南京，从成都到昆明，分布在中国东南西北不同位置的城市殡仪馆活动都异常忙碌，包括车辆运送尸体、居民排队等候亲人被火化，表明中共的官方记录并没有反映暴增的死亡人数。总部位于英国的一家预测性健康数据分析公司 Airfinity 星期三表示，中国的新冠疫情将在1月13号面临第一波峰值，单日染疫人数将达到370万人。在中国疫情到达首波峰值后约10天，单日死亡也将达到峰值，每天新增 2.5 万死亡病例。第二轮峰值预计将出现在3月3号。届时单日染疫病例将达到420万例。Airfinity 预计，中国全境至4月底累计染疫死亡病例将达到170万人。由于中国全境目前都面临数亿人次的农历新年民众返乡的大规模春运，这非常有可能加剧疫情的蔓延与飙涨，从而导致更多的染疫和死亡病例。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 FBI 发布广告，寻找中共跨国压制的行为受害者。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月12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欧盟为俄乌战争延长做准备，将持续制裁俄罗斯。
XBB1.5 变异株传播力强，美国再度延长公卫紧急状态。
FBI 发布广告，寻找中共跨国压制的行为受害者。
世界经济论坛研究称，生活成本危机将成为全球最大风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瑞典目前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外长比尔·史特龙11号说，欧盟已为俄乌战争延长做好准备，无论冲突持续多久，欧盟将支持基辅当局对抗俄罗斯的入侵。瑞典外长比尔·史特龙在记者会上说，尽管俄国持续试图分裂我们，欧盟内部与对外和大西洋彼岸的团结度还是很强。欧盟已为战事延长做好准备，将持续站在乌克兰这边，无论冲突持续多久，都将持续提供政治、经济、军事与人道支持。瑞典是欧盟今年上半年的轮值主席国。比尔·史特龙说，自从俄罗斯2022年2月挥军入侵以来，欧盟已通过9项制裁方案，现在将持续严拟对莫斯科的制裁。他说，制裁是欧盟协助乌克兰打赢这场战争的最佳工具，帮助乌克兰打赢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有官员透露，新制裁将包括对涉及战争的俄罗斯个人提出更多资产冻结措施和履行禁令，对可供军用的欧盟商品外销俄罗斯实施更多限制。
美国及盟国正在准备对俄罗斯石油行业实施下一轮制裁，旨在限制俄罗斯精炼石油产品出口的销售价格。欧洲各国的财政部官员本周正在讨论即将对俄罗斯石油产品实施制裁的细节。这些制裁将于2月5号生效，将对俄罗斯精炼产品设定2个价格限制，包括柴油等高价值和燃料油等低价值的产品。上个月，美国、欧盟及其在7国集团国家中的盟友采取行动，将俄罗斯原油出口价格限制在每桶60美元。这些制裁对全球价格的影响相对较小，鼓励希望向俄罗斯预算施压的同时，尽量减少关键全球能源市场的波动。但是对精炼产品的处罚可能会产生更大的经济效果，特别是因为他们将在欧盟禁止进口俄罗斯柴油和其他精炼产品的同一天生效。市场的观察人士和一些西方官员预计，俄罗斯将更难调整其精炼产品的出口方向，这可能会给全球价格带来压力。
阿富汗外交部11号发生自杀炸弹爆炸事件，造成至少20人死亡，40多人受伤。激进组织伊斯兰国宣称犯案，还说死伤人员包括外交人员。警方表示，一名自杀炸弹客发动攻击，造成至少5人丧生。附近医院说有40多人受伤。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新闻网站报道，塔利班官员说，这起炸弹攻击造成至少20人丧生，40多名伤员送到附近医院。和伊斯兰国挂钩的阿马克通讯社报道说，一名伊斯兰国成员溜过塔利班的安全屏障，然后在员工和警卫群中引爆他的炸弹腰带。爆炸发生当时，法新社的一个团队正在隔壁的新闻部内进行采访。一名等在外头的随行司机目击一名男子拿着袋子，肩上背着一把步枪经过，然后就自行引爆。美国阿富汗事务特别代表威斯特在推特上说，外交官已经看到至少有20人死亡且更多人受伤的相关报道，这是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
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观察周四公布2022年世界人权报告，称过去的一整年，从乌克兰、中国到阿富汗发生了一连串的人道危机。报告中提到，中共当局对新疆100万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大规模拘留、酷刑和强迫劳动仍缺乏问责。文中指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差2票就能通过一项决议，认定中共在新疆地区侵犯人权的行为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这显示越来越多国家的政府支持追究中共政府的责任。报告说，国际社会对中共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正在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包括美国通过了法律打击中国出口新疆强制劳动产品， 欧盟也推出了一项类似的法案。另外，多国政府因中共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实施了外交抵制。此外，报告指出，埃塞俄比亚需要全球的关注。报告另外还呼吁东南亚国家协会应加强对缅甸军政府的压力。
去年2月，石油和天然气主要生产国俄罗斯入侵农业大国乌克兰，引发能源和粮食成本飙升，全球通货膨胀目前仍处于高位。COVID-19 疫情带来的供应限制也导致消费者物价创下几十年来新高。下周即将在瑞士达沃斯举办年度会议的世界经济论坛11号发布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冲突和地缘经济紧张局势已经引发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全球风险，其中包括未来两年可能持续出现的能源和粮食供应紧缩，以及生活成本大幅增加和偿债负担大大加重。报告把生活成本危机列为2025年前最大的短期风险，其次是自然灾害、极端天气事件和地缘经济对抗。研究呼吁全球领导人平衡短期和长期的考量，集体采取果断行动。研究结论指出，各方需在强化金融稳定、科技治理、经济发展以及研究、科学、教育和卫生投资方面展开合作。
白宫医生表示，医生群周三为美国的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动了手术，成功地切除了她身上的两个癌症肿瘤，并认为目前她已经没有危险。吉尔当天清晨在总统拜登的陪同之下，乘坐总统直升机飞往华府郊区的里德国家医学中心进行末世显微手术。白宫医生欧康纳在备忘录中指出，第一夫人吉尔手术后面部肿胀和瘀伤，但是精神状态与感觉都良好。法新社报道，医生最初安排的是一项小手术，是要切除吉尔右眼附近的一个病变，以确定这个病变是否是癌变。欧康纳说，手术后证实小病灶是基底细胞癌，所有的癌组织都被成功切除。医生群在吉尔的胸部左侧发现了另一处病灶，结果证明是癌变，并以相同的手术将它切除了。医生也在吉尔的左眼睑上发现了另一个小病灶，已完全切除，并送去进行组织化验。欧康纳强调，基底细胞癌不会像其他的较严重的皮肤癌那样扩散或者转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FBI 发布广告寻找中共跨国压制的行为受害者，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许多人常用的 WhatsApp 在中国被禁用，需要翻墙才能使用。近日 WhatsApp 宣布内建代理服务器功能，以帮助用户绕过网络限制。这项功能允许用户自行增加代理服务器，只需要在 WhatsApp 设定中选择存储空间及数据，然后选最下面代理服务器设定，就可以输入自选的代理服务器的网址，支持端口80443或者5222。 WhatsApp 官方曾经一直都不支持代理服务器和 VPN 功能，现在支持网站已经删除了免责声明。消息指出，这次新增功能是因为伊朗去年9月份封锁了 WhatsApp， 让当地的抗议人士难以互相联络。 WhatsApp 解释称，使用代理服务器时，虽然信息仍然受到加密保护，但是装置的 IP 地址会被代理服务器看到，所以还是要小心选择可信任的代理服务器。
2020年，美国宇航局 NASA 主导的零日系外行星巡天卫星 TESS 计划，在 TOI-700 系统发现由内而外分别命名为 TOI-700B、C 和 D 的行星围绕它运行。其中 TOI-700D 位于所谓的可居住区域，允许液态水存在。现在 TESS 计划又有了新的发现，他们在距离地球仅100光年恒星 TOI-700 系统发现一颗和地球一般大小的行星 TOI-700E， 是这个恒星系统继 TOI-700D 后第二颗位于宜居带内运行的行星。领导 TESS 计划的 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天文学家吉尔伯特说，这是我们知道的仅有的几个拥有多个小型宜居区行星的系统之一。 这使得 TOI-700 系统的后续发展前景令人兴奋。
1月11号，在《自然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剑桥大学的科学家已经成功地试用一种人工胰腺，可以供二型糖尿病患者使用。该设备将现成的葡萄糖监视器和胰岛素泵与研究团队开发的应用程序相结合。这个程序可以预测需要多少胰岛素来维持葡萄糖水平在目标范围之内。与标准的治疗方案相比，这种人工胰腺使患者的葡萄糖水平处于目标范围的时间增加了一倍，而经历高血糖水平的时间则减少一半。据估计，全世界约有 4.15 亿人患有二型糖尿病，每年的卫生支出约为$7600亿。研究人员表示，许多二型糖尿病患者目前使用的常规治疗方法，如注射胰岛素，都很难控制血糖水平，而人工胰腺可以提供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来帮助他们，而且该技术使用简单，在家里就能实施。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世卫组织警示， SBB1.5 是疫情爆发以来传播力最强的 Omicron 变异株，在欧洲和美国的一些国家已经迅速取代了其他流行的变种。在高传染力的 XBB1.5 传播之际，美国政府11号再次将 COVID-19 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延长到4月份。请听报道。
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株 XBB1.5 在全美散播，快速成为美国主要流行病毒株。美国政府再次延长公卫紧急状态的时机。川普政府于2020年1月 COVID-19 疫情爆发时，首次宣布国内进入 COVID-19 公卫紧急状态，此后每90天都在延长这项紧急状态。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发言人11号指出，COVID-19 公卫紧急状态将依然有效，就如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先前承诺，我们在任何可能的终止或到期之前将提前60天通知各州。世卫组织警示， XBB1.5 是疫情爆发以来传播力最强的 Omicron 变异株。世卫组织10号建议搭乘长途航班的旅客戴上口罩，因为截止上周，变异株 XBB1.5 已经占全美新增病例的 27.6%。 世卫组织流行病学家范科霍夫说，我们担心它的优势传播，特别是在欧洲和美国的一些国家。在北美，特别是美国东北部， XBB1.5 已经迅速取代了其他流行的变种，欧洲也有少量被检测出来，而且正在逐渐增长。另外，新西兰卫生部1月9号表示，继最近在澳大利亚和全球范围内检测到 XBB1.5 之后，新西兰也检测到 XBB1.5。 新西兰卫生部指出，自去年10月在美国发现这种变种以来，美国感染这种变种的病例比例一直在迅速增加。奥克兰大学副教授苏西·怀尔斯博士表示，人们担心 XBB1.5 的突变更容易感染以及逃避疫苗的免疫力。他建议人们在公共交通工具和飞机上、商场、超市，无论身在何处都要戴上口罩。与以前的毒株一样，人们的经历非常不同，有些人病得很重，而另一些人则基本不受影响。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据美国媒体 Axios 周三报道，联邦调查局 FBI 正在通过脸书广告寻找那些在美国受到中共政府指派人员恶意骚扰或网络跟踪的讲中文的居民。这些人正在配合中共当局的跨国压制行为。民众如果有相关的经验或线索，可以通过特定方式向 FBI 反映。请听报道。
根据联邦调查局目前正在进行的一项专项行动，旨在调查并追踪中共发起的跨国压制行为，试着追索那些配合中共打击各种人权活动人士、异议人士、政治反对派或宗教信仰团体的人。 这也是美国执法机构针对中共的跨国压制而展开追查行动的最新进展。去年 FBI 在全美范围展开的打击行动中，抓捕和指控了一批美国居民和中共情报官员。 FBI 说，许多受害者不一定知道跨国压制是违法的。 FBI 正在努力让美国民众了解什么是跨国压制行为，以及他们都使用什么方式，和民众应该如何向 FBI 报告。 Axios 报道指出，在针对费城地区脸书用户的两则中文广告中， FBI 要寻找的对象是受到网络跟踪、肢体骚扰、数码骚扰和遭受肢体攻击或被勒索的人。 FBI 希望这些人尽快与费城当地的 FBI 办公室进行联系。内容还指出，希望凡是在中文社交平台微信上有过这些经历的人尽快与 FBI 联系，你可能就是中共政府跨国压制行动的受害者。然而，目前还不清楚 FBI 的广告为何特别针对费城。FBI 在回复该报的电邮中说，联调局正在关注各种形式的跨国威胁，发放多种文字的社媒体广告、威胁恐吓手册以及 FBI 网站所提供的相关信息。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